聊买车各有千秋，谈用车爱恨情仇，百车全说，你听我说。
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是周三啊，我们按照常规还是回答听友的一些提问。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的买百车的论坛里面呢，我也看到了很多一些新面孔啊，很多的一些朋友听到这个节目之后呢，可能觉得哎，在我们的订阅号里面去啊留言啊，去互动一下，问个问题什么的，可能还是比较有可能在星期三这一天三刀抽中了之后在节目当中去说。那么今天我选的这几个问题啊，有大概三四个也是深面孔啊，应该也是我们的这个最近玩论坛时间不是很久的一些啊非铁杆粉啊。那如果我要是说错了，大家可以在论坛里面喷我，这都没关系啊。然后呢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论坛啊，小小的论坛里面有差不多170-180个吧，我没仔细看啊，是铁杆粉。铁杆粉就是连续签到7天以上的。说实话，在一个手机的论坛里面能有将近200号人啊，200号人左右是铁杆粉啊，其他的还有那些匆匆过客，这就不说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欣慰的。但是呢，微信的这个公众号真的用起来很坑啊，这大家都毋庸置疑了啊。而且腾讯的这个客服也没有人工服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留言给他，然后他想回就回，不回就石沉大海。所以这个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忍了。所以今天再次预告一下，我们已经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啊。我们在想办法用我们自己的网站啊，我们毕竟还有一个 outtalk.cn 啊，这么牛叉的一个域名啊，我们毕竟有办法可以啊用我们自己的服务器来嫁接一个论坛，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给我点时间啊，这个呢要花费人力精力和财力，需要一些大咖的帮忙。所以呢在此也呼吁啊，在组建论坛网站这方面的听友，如果有这方面技能而且愿意贡献一份自己的啊绵薄之力的，三刀在此啊握拳啊跟你拜托了，联系盾牌啊，紧急呼叫一下，联系盾牌，跟盾牌讲说，哎，论坛我10年前20年前就已经在论坛里面啊叱咤风云啊，当年马云还没出道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是论坛的站长了啊，就是有这样的一号人物啊，就是运营啊线上的这些大咖啊，希望能跟盾牌联系。那么讲到盾牌，又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说加盾牌啊，微信现在很慢啊，有人讲说买百车我都急死了，明后天我就要定了，加盾牌微信一天两天他都不通过。今天呢我跟大家也稍微解释一下，就是盾牌其实也想刷刷刷刷刷刷刷全部点接受全部通过，那多简单呢，对不对？然后全部接受，你们都被加进去了之后，然后再一个一个问嘛，啊，盾牌啊，我要买的这款车最低多少钱啊，啊你告诉我啊，明天我就要提了。哎，就是按照大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加盾牌，盾牌通过，然后我问价格，给我个价格，合适就买，不合适就走，就很简单嘛。但是呢其实可能也怪我啊，我在讲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去细化它，因为我都是节目一开始简单说一下。买百车的服务的确是个福利，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本身从事这个行业啊，说实话也没想过就靠买百车能发家致富啊，说能怎么样怎么样，更没想过说买百车这个服务能在跨区域跨省份啊，跟这么多陌生的听友之间能啊产生1-2笔交易啊，甚至说每个月啊我们都能啊这个买百车业务买车卖车能怎样。我们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本身这个团队，就我现在带的这个团队，但是大家一定要啊心态放轻松，放轻松啊，不要太当真啊。所以呢这个呢怎么说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福利，也是一个业务，可以放在那边，大家想用的时候用一下。但是呢这么热情，我说实话盾牌也是挺负责任的，但是要一个一个来，通过一个他会跟他沟通一下，然后再看拉到哪个群里面，通过以后再沟通一下，所以这个进度很慢。但是再慢一般48小时之内，就2天之内肯定是会通过。如果你真的很急，你留言的时候可以注明，你说我明天就要提，或者是后天就要提。但是我估计这么一讲，很多人都会这么说，我明天就要提车盾牌，你还是赶紧通过我吧。怎么说呢，这个只能这样了啊，大家就当个游戏玩吧啊，没什么，我也觉得没什么太斤斤计较的，大家在一起聊聊天啊都挺好。好，我们今天就正式的切入到问题点啊，问题有很多，但是我选了6个。这6个问题呢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有一个听友是这么问的，说三刀啊，这个抵押车 啊，朋友是做抵押车的，这抵押车能不能买啊？几乎是全新的车。那他还提到说朋友跟他不是很熟，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朋友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啊。抵押车我在节目里面已经不止一次提过了，是极力不提倡大家去购买的。就虽然说这个抵押车看起来是很划算，比方说这个听友也贴了两张图片在论坛里啊，一张图片上面是2014年的途观顶配的啊，这个途观顶配的话估计应该在30万上下，那么这款车是14年的啊，14年的30万左右的顶配途观，名盘 8.3 万啊，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名盘什么意思，这个等会儿我会具体讲一下啊，这个是可能所谓的叫这个二手车市场里面的黑话啊，有点像这个《智取威虎山》里面说的啊，天王盖地虎，哎，然后宝塔镇河妖，对吧？然后这个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这些黑话挺有意思的啊，以后可能都可以单独拿一期来说啊。就是名盘 8.3 万，讲白了就是说卖方是不还价啊，或者说卖方不跟你去绕弯弯啊，就直接告诉你底价8万3，叫名盘，就是直接名牌，打斗地主的打过吧啊，打斗地主的不就叫名牌吗？这叫名盘。那么15年的凯美瑞是5万啊。不是15万啊 ,15 年的凯美瑞 ,12345,5 万啊，你想想看什么价格。所以他肯定是心动嘛，但是这个心动有个前提，就是你肯定是对车不懂啊，就是恕我直言，可能我这边判断的有点草率啊。你自己想想看，如果真的是一辆15年的凯美瑞啊，车况各方面都非常不错，又按照你所讲的说这些抵押车呢有一部分啊凭个人本事还可以过户。那基本上不就是你其实心里面在给自己安慰，就是这个车没有任何问题，对吧？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捡一个大便宜，有这种好事情可以做吗？啊，如果真的有这种好事可以做的话，那我可以这么讲，你的朋友完全没有必要把啊15年的凯美瑞5万块钱卖给你啊，他可以直接先过到自己的名下啊，然后以自己的名字当正儿八经的二手车来卖，对吧？当成一个普通的二手车来卖，15年的凯美瑞闭到眼睛卖也不可能卖5万嘛，对吧？同样道理，这个 2.0T 的这个途观顶配也不可能卖到 8.3，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个好事，不可能啊，就直接跟你讲不可能。那么抵押车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点呢？其实我节目里面可能很多人都懂啊，我就简单说几句。第一个呢，就是抵押车涉及到很多就是小贷公司的啊，可能就是欠款人他还不了款了，他把车子抵押给你就不要了，那么可能也人跑掉了，这个户也不好过啊。那么这个车子怎么办呢？就只能当做一个正常交通工具，你开着没问题。但是一旦对方要说这车是我的，你必须还给人家啊。那但是你跟他可以有一个资金上的来往，你得把钱先还我，我再给你车。那么对于这些小贷公司，你要知道现在大环境底下啊，国家相关的这个规章制度和现在的整个大环境，小贷公司是越来越少，而且是日子越来越难过啊，非常非常难过。那么在现在的环境底下，有那么多的抵押车吗？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这么多的抵押车啊！而且小贷公司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开始不用这种什么所谓的车辆做抵押啊，要不就是胆子大一点的直接做无抵押啊，要不就是找房啊，有房子做抵押。但真的有房子有房信用又好的，干嘛还要找小贷公司呢？你去想想看，有没有这种说法？所以像这种通过小贷公司啊，或者是其实大多数就是小贷公司嘛，就是民间放贷的这种流通到市场里面的这些啊所谓的啊抵押车，这些啊所谓的包括水车，我个人觉得你要留个心眼，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点啊，包括有些车子它本身就不是拿来卖的啊，它是用来骗钱的啊，你听好了，它不是用来卖的，它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因为你只要咨询，你说明心里面，第一你是有虚荣心的啊，第二你是想占小便宜的啊，这还不是小便宜，往往就是有虚荣心跟想占便宜的这个心态的人最容易吃大亏啊。所以我再三提醒啊，节目里面一开始讲到这个话题，就不要再去想抵押车、什么质押车、什么法院、什么判决车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看了啊，没有这种好事啊。那么前面我们还提到一个关于二手车当中的黑话啊，我们就随便说几个好玩的啊。今天反正简单说说，将来有时间我们再这个好好说啊，好好的去把它展开来讲。其实南方跟北方的二手车黑话说的都不一样啊，很多的这个意思是一样，但是说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啊。你比方说北方人说这个二手车行业里面肯定是有这个叫份子钱啊，我们叫水钱，就是茶水钱。啊，或者说叫投资钱，就说法就光南方就有很多种说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给 收购方，就是我给车商介绍了一款车啊，介绍了一个人说啊，这个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手上有一辆车要卖，电话号码是什么，姓名是谁，你打个电话给他就报我的名字啊，他有一辆可能2010年的奥迪 A4L 要卖。那么这个车商只要打电话过去，然后报了我的名字，对方接待了，两边把车子看完之后，正常只要这车收购了，按照行规多多少少这中间肯定是要有一个，就我们南方这边一般多数是讲叫茶水钱啊，车头子钱啊，或者叫份子钱。那么这种钱一般都是佣金返点，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嘛。那你可以说我不要啊，你可以明盘，你直接跟上家讲，你说这哥们儿我兄弟非常到位啊，我不挣他一分钱啊，但是你价格一定要给到位。你可以不要，你明盘跟他说我不要，但是呢你就算说不要，按照这个江湖上的规矩，他不给也算是很不上道啊，所以多多少少都会给一点。那么你要如果说你明确跟他提出我想要，那你这个也得要提前跟他讲好，你说这个水钱我要抽啊，这个里面也有说法的啊，南方北方也都不一样，就水钱你要抽多少啊，你要抽一成两成三成啊，还是说你要直接说我要抽一万两万三万，还是说这个怎样啊，就抽水钱都是有说法的。那么这个北方就不这么讲，北方的说法呢更多的是要叫拼份啊，这个拼份呢就跟南方讲这个水钱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介绍了别人过来买了一台车或者是卖了一台车，我中间得挣点钱，那就是拼个份啊。那么黑话还有很多，但是其实我倒不觉得这里面是黑话，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正经行业嘛，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做生意的一个做买卖的过程啊，就像这个马未都讲这个古董一样的啊，马未都讲这些在古董交易市场里面说一些话，旁边人都听不太懂，或者说你一张口就知道你是不是行家啊，你是不是这个道上的人，大家都心里面很有数。这个倒的确是啊，你要是就是习惯性的讲一串话出来，就很明显能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行家，这倒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里面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东西，那有机会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关于啊所谓的二手车市场里面的一些黑话啊，这又多了一期节目啊，又欠给大家一期节目，那这个很有意思，改天一定会讲啊。然后我们接着看看下面一个问题啊，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个听友这么问的，他说：“刀哥，我是一个紫砂壶艺人，哎，我觉得这个行业我很喜欢啊。”他说我平时在做紫砂壶的时候喜欢打开喜马拉雅听刀哥谈车的事情。紫砂壶艺人喜欢车这个也很正常，但是你要知道我的语速非常快啊，就我刹不住，我一直想把语速降慢一些，但是那就不是我的风格了啊，我语速很快，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你做紫砂壶呢？这个我觉得我就哒就跟机关枪一样，你别到时候紫砂壶做的也跟机关枪一样的。但是我还是要祝贺你啊，下个月你就要结婚了啊，在此也是啊，祝愿你们白头偕老啊，早生贵子。那么，肯定你们家小孩以后可能这个子承父业，也做紫砂壶，代代相传，你们家就成一代名家了啊，紫砂壶名家啊。说这个我爷爷的爷爷当年是听着这个三刀节目长大的哦，不，这个听着三刀节目传给我的啊。然后我以后的这个啊孩子也继续，看来应该是不太可能继承我的节目了，所以，有生之年啊，我们有缘在电波中相见啊，现在也没有电波了啊，在互联网相见也是个缘分。所以呢你下个月结婚啊，你要想选一款车，而且是你老婆看中的一款车，我觉得今天啊我算是给你的一个见面礼啊。你想是老婆看中的是 Q3 1.4T 啊，你想问我就是这个车进取型跟舒适型啊有点纠结，然后你其实还是偏向舒适，然后你问我说这车价格大概怎么回事啊，就是怎么样是算低价。在宜兴这边，宜兴确实我还比较熟啊，就是在宜兴呢有个德同啊，德同奥迪 4S 店，那么在当地呢，宜兴德同我还有比较熟的人啊，这个德同奥迪的总经理啊，销售总监我们都认识啊。那么怎么说呢？需要帮忙也没问题啊，买车你直接找盾牌就 OK 了。这个价格这一块呢，你自己先寻啊，寻到底之后你可以再了解一下。那么这个车子其实本身 1.4T 的。高配和低配吧，就是你所谓的叫进取跟舒适这两个车子，你其实稍微对比一下你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两个车的配置非常非常明显，差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奥迪最应该怎么说呢，就是最显眼的或者说最标志性的就是它的两个眼睛啊。那么进取型的是卤素灯，对吧？那么这个舒适型的它是氙气灯，而且这个氙气灯带大灯自清洗，然后包括两个车子，一个是织物座椅，一个是真皮座椅。那很多人讲说那无所谓，这个简单就包一下就没有问题了。那么织物座椅、真皮座椅加氙气大灯是不是能插到 2万块钱啊，2万多一点。那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值，因为这个你基本上应该不会把进取型的这个 Q3 开回去之后直接换大灯。那这个大灯你要如果没有的话，就我总觉得少一点什么。就像很多人讲说买奥迪如果没有那套 MMI 的那个操作系统的话，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精髓。当然了，这个 MMI 我个人觉得也用处也不是很大。等会儿后面还有一个人会问类似的问题，我也会讲到我的一些观点啊。所以你想说觉得舒适型啊比较合适，我也觉得舒适型比较合适。那么你是一个手艺人啊，正儿八经的做这个紫砂壶的手艺人，我个人判断你可能这个车子啊跑高速的时间可能也不多，可能也就是周边游啊周边玩玩什么的。你在市区代步，可能平时一年开的公里数也不多的情况下 ,1.4T 也肯定够用了。但是如果你经常跑高速的话，我个人建议你还是要试驾一下这个车，看看这个动力啊，就是上了高速之后的动力到底合不合适。你们宜兴的德同奥迪的话，周边的试乘试驾路线就有高速啊，你可以让他带你去试一下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想和三刀互动，你也可以搜索微博微信百车全说。
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一个听友问的，估计可能也有很多人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13-14万的预算，那昂克赛拉的 1.5 自动豪华和迈锐宝的 2.0 自动豪华，昂克赛拉的价格是13万1900啊，迈锐宝是14万5。如果按照你现在给提供的这个价格报价的话，两个车子应该差到14000啊，13000多。那么你会觉得就是昂克赛拉的颜值很高，那后排空间可能有点小，胎噪大了那么一点。那么迈锐宝呢，空间大，那外形看起来可能也相对还比较顺眼，但是没有昂克赛拉那么犀利啊，那么吸引年轻人的目光啊，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所以你现在就很纠结啊，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子的啊。首先这个车子是你一个人用，还是你现在已经啊成家立业，就是你有家庭甚至有宝宝啊。你如果说是顾家啊，顾除你之外的其他的乘坐的这些乘员啊，我觉得你就毫不犹豫的你直接上迈锐宝啊，牺牲一下你自己的个性啊，然后去圆满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舒适度啊，包括你将来有可能你也不开车，这车别人开，然后你坐后面。就是不仅仅是坐后面，就是迈锐宝所有的，我只要一坐进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像，怎么说呢？就像，这感觉给他打广告了，有点，就反正就感觉有点回家的感觉啊，就是坐在里面很舒服，就居家的气息非常浓厚。因为它包括雪佛兰的克鲁兹一开始就刚刚上市的第一代，我坐进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我觉得这个车子做工谈不上很好，但也谈不上粗糙，对吧？谈不上实用，但也谈不上。这个就是浮夸，也没有什么太浮躁的一些功能，外形谈不上很犀利，但是也谈不上丑，反正就是那种不温不火的。但是那车卖的挺好，为什么呢？营销造势做得好，对吧？是又是找人代言，又是这个什么大黄蜂这些，所以雪佛兰的这个品牌其实有点像当年的福特这个品牌，就是营销造势、宣传各方面其实做的都还蛮到位的啊。那迈锐宝一样，还是走这个路线，对吧？迈锐宝这个。啊，朝伟哥对吧？梁朝伟代言啊，这一下这档次逼格就提升很多。那么这个车子空间大，我个人也比较推荐。但如果说你说我单身一个人啊，我是90后啊，我平时就是上下班代步，平时也喜欢跟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出去玩玩啊什么的啊，我追求个性啊，空间大小我只是有点纠结，但是根本大了给我也没用，那你就不要纠结了，直接上昂克赛拉啊。平时没事出去跑跑小山路啊，跟一些年轻人出去飙飙车啊，当然这个飙车一定得是在注意。这个安全的情况下啊，然后呢，你这个开出去，这个驾驶感受什么的，你自己既然都已经提了这一点了，那你就啊，就照顾颜值，照顾你的操控。但是这个所谓的照顾，等到你两三年、三四年之后啊，估计你多数还是要换啊，因为昂克赛拉这个车特点越鲜明啊，缺点越明显，所以你将来等到你有朝一日换上西装领带的时候啊，或者说你需要一台相对偏商务的时候，你可能更多的要不就重新换辆车，要不你就会再添一辆车。那么迈锐宝呢，是不是能一直保证你不换呢？也不可能，但是迈锐宝可能在实用性方面会更强那么一点点啊，就是可能会延缓你的换车时间啊，有这种可能性啊，我只是瞎猜测。然后你当时会讲说啊，三刀，你把这个车子从前期性能到后期的维护保养都跟我分析一下。我没那么专业啊，从前期的性能到后期的维修保养啊，我只能说说我刚刚提的这些观点，我已经讲完了啊。那么第四个问题呢，是一个听友是这么问的，他说我想买辆二手车啊，二选一啊，刀哥你不是一直说嘛，就让我们二选一。哎，我最近看论坛里面二选一的人是越来越多， 这挺好啊，我很纠结的一个人，但是你给我二选一，我会非常干脆利落的给你答案啊。那么二选一的话，他说我是新手啊，新手在二手车市场里面看了很多款车，但是对两款比较感兴趣，一个呢就是09年的思域的豪华版，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09年的啊，速腾的 1.6 自动豪华版。那么思域是 1.8 自动啊，就很多人都知道，说哪个车更耐用一些，后续的小毛病少一些，省心一点啊。我不打算说一年半载我就换车，我可能会开个五六年。我相信听友当中有很多人应该是跟这个兄弟差不多的啊，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啊，我买个车就一时半会就不换啦啊，我手上可能这个资金也不是很多啊，我就想一步到位或者怎样。当然了，你第一辆车有可能，因为你是新手啊，有可能是第一辆一步到位。二手车刚开始第一台车基本上没有一步到位的啊，大部分都是过渡，但你这个过渡期限有点长啊，你说五六年，兄弟啊，你要给自己有点信心啊，五六年还开之前的那台，2019年要今年算的话也差不多有六年了吧啊，你再开个五年11年，我跟你讲我不信啊，你刚开始都是这么说的啊，但是这个你是因为这个怎么说呢，言不由衷，其实你是可能各方面资金相对来讲比较紧缺那么一些些啊，银根紧，所以你预算相对少一些，说五六年之后再换。一旦啊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手上有点闲钱，你肯定第一时间就想把这个车给换掉啊。这三刀今天把话撂这边啊，准不准你可以放在耳边听不听那是你的事。那么这个车子09年的思域和09年的速腾，你让我怎么选啊？那么首先要给你假设一个前提，因为你没有说清楚这两个车的车况怎么样，车况才是选择这两款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点。为什么呢？因为09年开到现在6年时间啊，按照正常使用的话，两台车应该基本都在10万公里往上跑了啊，除非你运气特别好啊，遇到一个说公里数开得非常少，然后保养各方面又很细的这个车主啊，就假使说两个车基本都在10万公里上下，你要让我选，平心而论啊，我也很纠结。因为为什么呢？速腾这个车 1.6 自动在当年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的车型啊，放到现在也可能就是大家觉得还是买 1.4T 比较那个一些，但是 1.6 这个发动机毕竟也是个经典款啊，加上这个自动变速箱，你们上高速跑跑，其实这车还是相对比较稳的。那你说本田思域稳不稳？不稳吗？本田思域也是个很经典的车型啊，本田思域一直我也是个人比较喜欢。为什么呢？这个本田思域这款车子当年号称是什么叫 B 级车的啊，是怎么说来着啊 ？B 级车的体验是吧？然后 A 级车的价格，然后 A0 级车的油耗是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本田思域的油耗确实不高，但是你说很低，现在来看的话，也有很多车油耗做得很好。但是在当年，思域这款车的油耗确实做得很不错。那么包括那个大的显示屏啊，就是只有主驾驶能看到，侧面你抬着头看你也看不见啊。就是整个的，包括这个非常小的小而短小精悍的这个排档杆跟这个手刹杆，就整个车的包括造型，现在来看的话都不算淘汰啊。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觉得一直很奇怪啊，就是本田思域的二手车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就是收购它的车商卖的价格都不便宜，但是想买本田思域的人都不多，就是这车子一直都不算很好卖，所以它的定价会比同样年份的速腾要偏低啊，肯定100%这辆思域比速腾的定价要低很多。那么大众这两年虽然说这个品牌受到很多的一些影响啊，包括新车降价，包括这个什么所谓这个门那个门，但是呢大众的车依然很保值，所以这两台车如果都没有出过事故的情况下，速腾的这台车你买回去可能性价比略低一些啊， 1.8 的自动豪华版的这个本田思域我觉得性价比略高，后续的小毛病两台车在都没有出过事故正常使用没有过任何的零部件维修的情况下，只能说我个人分析觉得啊，本田的思域的返修率更低一些啊，可能更省心一些。那么大众的速腾可能将来你在维修保养过程中你的售后的这个零部件的价格各方面可能略微高一些，但是这些东西都可以忽略不计，都可以忽略不计啊。我个人觉得说这两款车你还是要自己去看啊，差不多半斤八两，但是你跟如果是车商的话，你跟车商去还本田思域这款车的价格会更有优势啊，大概就这样讲那么多。那么第五个问题呢，是一个听友这么问的，他说我以前在节目里面听你说过啊，关于找熟人买车啊，这个有个三个不原则啊，能不能哪天在节目里面详细的聊一聊。哎，其实这个也可以展开来说个话题啊，你看今天这一期又欠你们两期节目了对吧，关于熟人买车的三个不原则。但是我记得好像我说过 啊，我记不太清了，是不是专门一期节目说的，还是在哪个节目里面带着提了一下？然后他说我觉得不仅仅买车，包括找熟人买别的东西啊，也是一样的，总归有些尴尬啊。希望你能就展开来分析一下这个熟人的三个不原则，我之前提过，而且应该提过不止一次。那么既然你都问了，我再提一次啊。有如果大家真的感兴趣，论坛里面可以发帖啊。大家如果顶了很多，然后回复的很多都想听，我改天就把这期节目给推出，我专门做一期展开来讲。那么这个三个不原则很简单，就是我因为以前长期，因为我当时在奥迪 4S 店上班嘛，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买车，我长期帮人买车，但是帮人买车我又不喜欢收中间的那些，就前面我提到过的，就所谓的叫什么拼缝的钱，或者是这个佣金啊、茶水钱这些，因为倒不是说看不上这点小钱，就说实话，当时收入也还行，这什么500、300、200这些小钱，我确实有的时候你拿了吧，给熟人知道了还难看。那你不拿吧，有的时候他行有行规，你老给别人介绍，别人不给你表示表示，他也难看。所以就当时我绝大部分是不拿的，因为我跟对方都说清楚了，我说这个呢是关系非常到位的啊，我不想去拿这中间的佣金，你们做一台车也不容易啊，而且这个什么利润返点，这 4S 店管的也比较严，你就直接就当你做个业绩，你以后有什么单子你再还给我啊，你有什么人买奥迪啊或者买什么车你找我，我有优势的。我们两人搭着来做生意，互相抬着混，啊，所以呢，当时我一般都是这种心态。到你，因为听我节目的很多也是我的熟人，大家也都知道，我这根本没有扯谎啊。所以呢，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都不去抽这个佣金跟水钱。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时候还是做不得好人，就是应该我一讲做销售的人就都懂了，就是老是帮熟人买车。但是呢，给熟人总会这么问，说就像现在买买车一样的，买买车其实我都当你们是熟人啊，就都会问说，哎，我这个问过啦，优惠22000，你不是在卖车吗？你帮我问一下这车最多让多少钱？然后我打听了一下，直接给总经理或者销售总监去了个电话，总监一说，哎，刀哥是你啊，哎，那这样子啊，我告诉你，我们总经理的权限是25000，然后我啪回个电话给这个客户啊，我给到这个我的好朋友，我说这个他也是客户啊，我说这个25000啊，你就不要问了，25000的价格肯定到位。结果他说好，我知道了。那的确啊，他22000，可能南京已经晃了3家店啊，甚至4家店，对吧？都已经问得很清楚了，22000，没有一家比22000更低的了。我给他一个25000，他很开心。结果呢，没找这家店买。就是没有指定到我说的25000是南京啊，可能是江宁的这家 4S 店卖25000，你哪天直接过去找这个人就行了。那么过了几天，我的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哎，你的朋友不是讲好来的吗？怎么没来？我说，哎，我不知道嘛，打个电话说那个人车已经提走了。我说，那你怎么没在那家店提啊？他就笑笑啊，也就不吱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很简单嘛，25000，对方拿着25000，只要到他之前随便去的哪家店去说，我现在已经问到这个价格了啊。你今天只要25000，稍微多一点，我今天我也不想跑，就在你这边提了。我告诉你，任何一家店，只要不离谱，都愿意给你放价格，只要他是最后一个报价的，25000是吧？行啊，我跟我们领导申请一下，你今天能不能提车？可以提车，好，行，我让他再送一套贴膜给你，我让他再送一次保养给你。那有的人就要问了，说那你其实还是不到位吗？对吧？那人家好歹25000还可以送一个贴膜或者送一次保养呢。如果一辆车是老板的心态是挣钱，就是我要赚这个钱，他会有一个底线，就是这台车我不亏，有一个进货成本。但是现在很多车老板是愿意亏钱来卖啊，再从其他地方再挣一点点回来，那这个就很难说了啊，亏1000也是亏，亏10000也是亏。所以你像这个让22000、25000的这种有一些车型，那么赶上正好 4S 店他本身就认亏，他无所谓啊，这个车型我就是跑个量，那么22000也是卖，25000也是卖。那可能有的店觉得说，你只要有一家敢给你开到25000，那行，我只要我们家这台车你能全款付，我给你26000啊，我甚至给你27000，所以他没有所谓的绝对底价这种说法。所以呢，我吃了很多次亏之后啊，我自己总结了三个不原则，哪三个不原则呢？非常简单啊，首先你如果不问到底价，我不报价啊，我绝对不会帮你找人去拿价格。第二，你如果当天不订单啊，我不会给你报价。那你订单一定是在 4S 店，对吧？第三，你如果身边没有销售人员，我不会给你报价啊。这就是帮熟人买东西的三个不原则。你 不询到底价你不要来找我啊，你已经问了很多遍很多遍了，这是底价，不可能再低了。你今天问我价格不定车不要来找我啊。第三个就是你身边没有销售你不要来找我，这就是我当年帮人买车的三不原则。那么这三个不原则最终会导致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身边找我的这些熟人，他会站在这家 4S 店的销售员的对面，面前会放一张订单，然后打电话问我说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这个价格这个优惠这个优惠这个优惠能不能签订单。我说你不要急，把电话给对面的销售，我来跟他说。那么对面销售接到电话之后说，哎，哪位？我说我谁谁谁。那他可能不认识我啊。我说你不认识我不要紧，你直接去你们销售总监的办公室啊，你把电话给对方，我来跟他说啊。或者你直接去，你挂了电话，我让销售总监直接跟你讲。那么只要你有了这么一个底价，你今天肯定订车，对吧？为什么要有销售人员呢？因为防止错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是哪个销售，我说那你就直接找那个谁谁谁，结果他本身就跟这个销售员已经谈到最后一步要订单了，我随便指派了一个人，他又想拿到这个优惠，结果搞得那个销售跟销售之间互相就不开心，然后最后一打听说背后是我三刀在帮这个熟人买车，以为中间还有什么情况呢，所以很多人会记恨啊，说这个啊，这个是很讨厌啊，这个三刀这个人很讨厌。所以吃了很多次亏，我才总结了三个不原则啊，不是底价不报价，不在店面当天可以订车不报价啊，对面没有销售不报价，这就是我当时总结的不吃亏的原则啊，到目前为止屡试不爽啊，屡试不爽。那么再回答第六个问题啊，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一位听友是问的说，哎，请问三刀这个 A4L 的缺点是什么？好问题啊，就是即将在奥迪 A4L 换代前夕啊，然后又是就是现在这个老款新款交替啊，你现在问出一个奥迪 A4L 的缺点是什么？我觉得我有必要慎重的回答你这个问题啊，估计很多人也在观望啊。我觉得奥迪 A4L 的缺点是什么呢？啊，其实一句话是发自我内心的一句话啊，也是作为今天节目最后的总结。奥迪 A4L 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啊，我找不到它明显的优点啊，给你们开个玩笑啊，但是也确实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啊知心话。这车我看的年限太多啊，已经找不出它有啥很过人的一些啊优势之处了。但是，就像很多听友讲的，这个车就是个街车嘛，啊，满大街都是。性价比啊，已经沦入到走性价比的路线了啊，这就是它没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就是它的缺点。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是洋洋洒洒聊了30多分钟啊，三刀也有点累，嗓子好像不太舒服，你们应该也听出来了。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啊，最后反正不要忘了节目点个赞啊，评个论，这个里面带有你们的一份心意，也是三刀辛苦劳动的一份收获。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
听到最后的都是铁粉，问问题、吐槽、互动知识，快快成为刀客，长按节目上方二维码，赶紧向组织报个到，有组织才过瘾。本节目由斗志文化制作出品。